天就要开始，就请各位找到你合适的位置坐下来。从今天开始，有七堂课是阿摩斯书，由我为弟兄姐妹服务。然后呢，有四堂课我们要学马拉基书，是由杨宇弟兄来为大家服务。那么今天呢，因为有爱宴的关系，所以第三组的弟兄姐妹待会儿呢会早一点离开，我们谢谢他们为我们准备午餐。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182首，怎能如此。182首第二节，
天上荣耀宝座，百百恩典何等无限，舍去几生成全大爱，救赎可怜亚当。
谢谢王家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慈悲的父神，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你借着你的仆人赐给我们那宝贵的信息。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重新开始的起头，让我们的一生在你的面前是蒙你的喜悦，让我们将来回头再看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遗憾。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被洗净了。主啊，就求你恩待你的孩子，将我的罪孽过犯来一切都涂抹洗净。主啊，赐给我洁净的心，主啊，赐给我洁净的口，主啊，也恩待我们全体所有的弟兄姐妹。主，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受教的心，我们都有受教的口，我们在这里领受你那生命之道。主，虽然我们要学的功课似乎是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主，你的话是历久长新，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却一点一滴都不废去。主，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一切的功课，蒙你来保守，赐下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心里得满足。这样祷告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现在正在服侍的就是杨宇弟兄，那么将来马拉基书就会由他来为我们带我们一起学习。那么今天开始我们是要学习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呢，我们会从一些基本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认识到的关于这一卷书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来一步一步的进入经文。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阿摩斯这一个名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父亲，这位先知的父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取了一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阿摩斯。那么可以翻译作重担，也可以翻译作挑重担的人。那么我们中国人有的人为孩子取名字叫做任重啊，或者道远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的服侍呢，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啊。待会儿我们一步一步来介绍。这个时代上面来讲，经文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服侍的时间是在南国啊，犹大国的君王乌西亚当政的时候，也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他当政的时候。在古代，一个国王在位的时候呢，他通常会把他的儿子也按立做either是王储或者是摄政王。如果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儿子安立做摄政王啊，所以就会常常有两个王在位上，目的就是将来 年老的王如果他过世的时候就在王位的继承上面就比较平顺，不会有意外。乌西亚王他16岁开始当政，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亚玛谢还在位。到乌西亚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愚昧的行为让他被神惩罚，得了大麻风，他不能够执行他的工作，所以呢他的儿子约坦就成了摄政王。所以呢这是他前前后后两段时间没有单独在王位上面。那么类似的情形，耶罗波安王在以色列国，他在开始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作为摄政王的时候，他的父亲约阿斯还在位。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单单这两位王在世一起同时在位的时候呢，才是阿摩斯服侍的这个时代。所以只有主耶稣降生以前760年到750年这个十年当中是他们两位同时在位，而没有其他的王在位啊，所以时间是很清楚。那么我们中国人喜欢中国历史，我们都会想到说这个时间到底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什么历史，哪一个阶段呢？是在周朝平王从镐京搬到洛阳啊，那么也就是春秋时代，从这个时候刚开始。接着呢几百年的时间，中国就是不停的战争啊，西方也是一样。这我们在以前学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么黄霞姐妹曾经提到过啊，全世界都在打仗。不过这个阶段呢是一个对南北以色列南北国呢是一个很特别很少见的平安的时候。南国跟北国彼此之间也没有打仗，而北国呢在约阿施王呀，就是耶罗波安王的父亲和他以前曾经吃过很多的败仗，主要是从他们的东北方的亚兰国。在我们的讲义第三页有个地图，你如果打开地图看，这个右上方就是我写了个第一号那个国家呢，就是亚兰国啊。亚兰国是以色列的世世代代的仇敌，对北国来说更是如此。不过在50年以前，这个亚兰国被在位置在它更东方的，在我们图上面没有的那个亚述帝国给大大的给它打了一个败仗。所以亚兰国这个时候非常的衰弱，而以色列因为一直是被侵略，因此神怜悯以色列的老百姓，虽然他们在信仰上悖逆，对神不忠，拜偶像，但是神看他们非常可怜，因此神就让当时的先知约拿就说了个预言，说神看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困苦，无论是自由的或者为奴的，都在极苦困苦的当中，所以神要兴起一个王，就是耶罗波安，让他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先知约拿说了这个话以后不久，耶罗波安他上任之后，他趁着亚兰被亚述打过败仗，国力非常衰弱的时候呢， 耶罗伯安就派军队到亚兰去攻击他们，并且在他们的首都大马色这个地方长期派军队住在那儿。大马色这个城市是一个国际贸易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什么人掌控了大马色，什么人就掌控了这一条的贸易的路线。几百年以后，当中国人把丝绸之路打通以后，丝绸之路到了这个亚洲的中部呢，就分成两条，北边那一条路就往西到欧洲去了，南边那一条呢就经过大马色到埃及到非洲。所以掌控大马色的这个政权就在这里设税关，凡是通过这里的货物就收税。借着这一个，北国以色列的政府就变得非常的富有，统治的阶级忘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功，以及他们现在一切所享受的都是神可怜他们所赏赐给他们的，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军事、政治和他们的领袖所造成的。这一批人，他们尝到了长久以来没有享受过的和平、繁荣、经济上的那个进步，他们变得非常的贪心，因此全国啊，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大家都向钱看啊，向金钱来看。这一批有权有势的人就在北国以色列里面就对那一些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用欺诈、欺骗、欺压各种的手段来剥削他们。所以上层社会的人是非常的奢侈，下层社会的老百姓是非常的苦，日子非常的难过。我们借孟子的一句话，就是说乐睡终身苦，如果年成收成很好的话呢，他一辈子就是泪流满面，仅得糊口，那么凶年不免于死亡，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但是除了这个以外，那个时候他们欺压一般平民还有更残酷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卖作奴隶，这个是非常的不人道的。但是当时的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在北国以色列，他们就是这么做。那么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非常的活跃，他们有他们自己定的敬拜的节期。从第一任的北国的国王耶罗伯安一世开始，他就不让老百姓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要老百姓就在北国的两个地方来敬拜，一个是伯特利在以色列国的南边，一个是但，这两个城市但在以色列国的最北边。那么他在这两个地方呢各自设立了一个偶像，是一个金牛犊。我们读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金牛犊的这个设立是其实是从摩西的哥哥亚伦开始，但是以色列人在亚伦设了金牛犊的时候被非常严厉的惩罚，以后就没有金牛犊了。不过现在北国的耶罗伯安一世这个王，他设立了金牛犊以后，他就告诉老百姓说，我们不要去耶路撒冷敬拜了，以前 律法告诉我们说一年三次过节要去耶路撒冷，不用去那边太远，你就在你附近的伯特利或者但去敬拜就可以了。并且呢，我们不用一年三次，我现在定一个日子，8月15啊，就只一次，你8月15就去这两个金牛犊那里敬拜，其他的日子你有需要这一些祭司为你这个献祭，那你随时去。所以这样子就把整个的信仰给走歪了，而且歪得非常的严重。那么社会上的人既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宗教的信仰而跟着走，这个虚假的错误的宗教信仰也发挥它的包容性。也就是说，一般的人除了敬拜这个假的耶和华神金牛犊之外呢，他们也拜巴利、拜亚瑟拉、拜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么他们还自己非常的骄傲，说我们比南国犹大享受更多的宗教自由。但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神要惩罚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北国以色列立国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差派了许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啊。我们记得比较著名的，像以利亚，像他的徒弟以利沙，在他们之后呢，约拿。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已经是很难挽回。约拿在北国以色列传讲悔改的福音40年之久，没有什么人听他的，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没有人悔改。所以约拿的心里面呢，觉得非常的挫折，为什么纯正的道理没有人听呢？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拜偶像？为什么大家要去拜金牛犊呢？他就心里面觉得一方面对自己的侍奉没有果效，觉得很挫折，另外一方面对老百姓的这种反应他非常的愤怒。这个时候神对约拿说，你现在去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告诉他们要立刻悔改，因为他们的恶行我都知道。如果他们不悔改，你告诉他们40天之内我要把尼尼微这个城给他整个给他毁掉。约拿一听，他是不是马上就去了？没有，他满心不高兴。为什么呢？在最后他跟神的一番对话是发生在他去了，但是是不甘不愿的。可是尼尼微的人一听了约拿传讲要他们悔改这个信息呢，从坐在王位上面的一直到下面的贩夫走卒都悔改了。这个是出乎他大大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在自己的同胞本国讲了40年，不是讲同样的信息吗？同样的就是劝大家悔改，不然神的愤怒就要临到啊。但是40年没有人听我的话，为什么到这一个很残忍的异邦，到这里我一讲大家都悔改了？所以他很不明白，很不高兴，他要看看到底他们这个悔改是真的是假的。他就在城外那个地方搭了个棚子，他们的悔改是真的，神对他们的饶恕也是真的。他就跟神生气了，神就问他说，你生气合理吗？他说，我不但生气合理，我生气到死都合理。 还有这样子的先知跟神讲话啊。那么神就很温柔地跟他说，这个城里面有这么多人，好多人呢，其实什么都不懂，他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楚的，还有这么多牲畜。你知道这个城市里面他们悔改的时候啊，不但人是披麻蒙灰啊，在牲畜的身上也是披麻蒙灰啊。他们希望说我们这个悔改是真的，是彻底的，不但求神饶恕我们这些人，也饶恕我们这些牲畜，让大家都能够活下去。我们是真的要悔改。后来约拿书里面没有讲的，但是也不是我编的，约拿在尼尼微这个城里面是被大大的尊重。尼尼微这个城在约拿过世以后，为他立了一通坟墓，很庄严豪华，为的是他们知道这一位是神派来拯救他们的先知。 OK， 好，这一段讲的比较多，因为约拿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一个第一章是有关系啊。这一段时间我们回到国际形势，为什么国际的最强的两个帝国，一个亚述一个埃及，没有出来侵略他们呢？亚述我们刚刚讲了，正在一个世代的悔改当中，是神的旨意借着约拿使他们悔改，有一到两个世代，我们不知道是多长，但是当和这个阿摩斯的他的服事结束以后，过了几十年，以色列人没有悔改，周围的国家也没有悔改，神的愤怒终于临到他们，就借着重新再兴起的亚述帝国把他们全给灭掉了。埃及当时也是有他自己国内的困难，这是国际情势。那么阿摩斯书他的信息很简单，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北国这个社会里面呢，充满了不公义、不公平、欺压、剥削、压榨，人追求物质、追求偶像，但是对于神的话完全是漠不关心。所以神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只有一条路，就是国家灭亡，就是所有的人被俘虏，然后由那个征服者来决定你要去哪里。非常简单的信息。那么其中有一节经文呢，是我们就是信主比较久一点的人大家很熟的啊，就是第五章二十四节，这个是神要阿摩斯说的，神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如果整个社会是在神遵守神的一切的吩咐诫命，整个社会是一个稳定和平喜乐兴盛的教会一个社会，那么这个是一个愿景，一个愿景。虽然一个世代两个世代过去了，几十年以后以色列亡国了，但是神的话却没有过去，一直到今天 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个人来讲，对我们的社会来讲，都是同样有它的力量在那里，有它的盼望在那里。所以这个是我们读阿摩斯书，一面是使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生命靠着神的话来更新，另外一方面呢，是让我们信耶稣的、信主的，我们的眼睛要打开，我们要看见这个社会上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关心，有哪些人是需要被照顾的、被怜悯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要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如果你手头用的是教会的圣经，那么是在旧约第896面。我们都翻到了吗？896页。 OK， 都翻到了，我们就从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章第三节。请。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地，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恨。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 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怕吗？很可怕。神要来放火，要来杀他们，而且不是处罚单单哪一群人。请你翻开那个讲义当中的地图，请你先看第一号那个国家亚兰。神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你看到亚兰，他的首都就是大马色。亚兰人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以色列人血统就是亚兰人。在生命记26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当你所种的果树也好，粮食也好，第一次收割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带一些到神的面前，对祭司来宣告说，我的祖宗是一个将要亡啊，将要过世的亚兰人，这里是指的雅各啊，他们的祖先雅各，他下带我们全家七十几个人下到埃及，然后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并且照着神给我们的祖先所应许的，要把这一块迦南美地赏赐给我们，作为世世代代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现在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口里所说的一切都应验，我存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摩西要他们做这一件事情啊，就让我们知道亚兰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同宗的，同种的，但是亚兰人对以色列人一点也不好，他只要有力量他就来侵略。我们刚刚提到的先知当中，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以利沙他有一次就到大马色去访问，那个时候的国王在亚兰呢是便哈达，他生病了，他就派他的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哈薛去见以利沙，就问他说，我们的王便哈达的病会不会好？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便哈达的病会好，可是他会死在你的手里，你会做王。当以利沙讲这些的时候呢，他定睛看着哈薛，并且以利沙的眼睛里面流下眼泪。哈薛就问他说，怎么回事？他就说，你将来会把我们以色列的领土里面这一些坚强的防御工事都摧毁了，你会把我们的壮丁都杀死了，你会把我们的婴儿都摔死了，你会把我们的孕妇都破开。这个就是亚兰对待以色列的。那么在第一章第三节，神说，因为亚兰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啊。我们看打粮食的时候，你把麦子也好稻子也好给它割下来了，你不能够一颗一颗把它把这个麦子摘下来，对不对？要去打。那么他们中东的人打呢，是用 一个铁板或者木板，下面呢有一排一排的钢铁做的牙齿，那么把那个粮食一捆一捆这样子一刮呢，那个籽粒一颗一颗就掉下来了。但是你如果让一个人躺在那儿，你用那个打粮食的铁器去刮看看，那个人会死，而且死得非常的惨啊！所以这个残忍是神要审判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图上写的第一号啊，就是亚兰。第二个神要惩罚的呢是非利士人。第六节说，加杀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好，我们刚才稍微提过，当时奴隶的制度是非常的盛行，人呢人心是非常的残忍，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谨慎小心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恨人，对不对？嫉妒人，这些都是犯罪的起点。当我们恨人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那一些怒火，那一些仇恨会让人做出非常残忍的事情。但是人都是神所造的，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虽然别人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在神的光照的下面呢，我们会去尊重别人，因为他也是神所造的。可是把人卖作奴隶，不是单单是17世纪、18世纪非洲人他们所受的痛苦，而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的罪行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非利士人所犯的罪。那非利士基本上是五个城市啊，在我们的地图上面就有。那么在经文里面提到要审判的呢，就是亚什图、亚什基伦、以格伦，那么这些地方，当然加沙啊，这些就代表非利士这个民族，他们原来是从这个地中海的海岛搬到迦南地来，那么他们仗着他们的工业，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是在铜器时代，但是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已经是铁器时代，所以铜跟铁两种兵器不能够打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消灭他们啊。 OK， 但是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得掉。好，再来就十节说，神要处罚的呢是推罗。那么推罗、西顿是另外一个民族啊，那么他们是国际贸易、海上贸易使他们变得非常的富裕，他们的人口不多，但是他们是雇别的民族来他们那里当军人，那么他们的这个自卫能力挺强，可是非常残忍，也是像非利士人一样，他们有机会就把以色列人绑架，然后拿去卖作奴隶啊，所以他们的罪跟非利士人是相同的。好，从十一节开始呢，谈到另外一个民族，就是以东。那么以东也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跟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 是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兄弟，可是双胞兄弟呢彼此之间结了仇恨，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他挺有这个谋算，有心机，他买了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又骗了他哥哥以扫的这个从父亲那里来的祝福。这两样事情呢，当然以扫都没忘记。几十年以后，以扫趁着以这个雅各从亚兰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本来是要去杀他的，他带了几百壮丁，带着刀要去杀他。但是这个时候的雅各，他一方面腿也瘸了，那哥哥看了就不忍心；另外一方面呢，在兄弟见面之前，他派了好几个队伍，每一批就是一个礼物，每一批就是一个大礼物。这个哥哥到时候呢，心也软了，没有报仇，没有报仇，但是仇还在那里，世世代代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就是仇恨。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希律王，他要把这个伯利恒附近两岁以内的男婴儿通通给杀掉，他一点的怜悯的心都没有。为什么呢？他是以东人，希律王是以东人，仇恨还在那里啊。 OK， 好，那么再来呢，十三节提到亚门，亚门人跟以色列人有关系没有？有关系。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从家乡出来，一路上带着一个侄子罗德，罗德就是亚门跟摩押人的祖先啊。所以照道理讲，亚门和摩押人呢，他们应该是对以色列人应该很友好才对，因为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子罗德是非常的好。他们要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讲说，你看看我们这个地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好，你先选，你选东边我就去西边。罗德虽然是侄子，但是呢他先选了他认为是最肥沃最美好的地方，没有礼让，没有感恩。但是他的子子孙孙也没有感恩，反而是世世代代常常是跟以色列人作对。但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对待这几种人有不同的这个，要有不同的态度。第一个，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对以东人不可以恨他们，不可以恨他们，因为真的是兄弟，要当他们是兄弟。可是你们对摩押人跟亚门人不要跟他们有瓜葛，他们的后代就算在你们当中住过十代以上，不可以让他们进到你们的圣会里面去，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民族，是父亲跟两个女儿乱伦所生下来的后代。还有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路过他们的境界，摩押人跟这个亚门人不但不让路让他们走，摩押人呢甚至于去找了一个术士巴兰，要来害他们，要来咒诅他们。神不听咒诅，神让 一切这一个术士所讲的话呢，通通扭转成为祝福，结果没有咒诅成功，没有咒诅成功，他们还是不罢休，他们就想了一个更坏的一个计划，就是把摩押的女孩子出来引诱以色列的男孩子，跟他们一起去行奸淫，跟他们一起去拜巴利。那么一天当中好多人被惩罚死亡，所以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以色列人跟摩押人还有亚门人世世代代没有办法友好的一个起点。那么他们一有机会也要伤害以色列人啊。好，那么在经文里面呢所提到的几点，一个就是摩押的人他们的罪行其实是他们有跟以色列人长期也有征战，但是在这个这里的经文呢只讲了一点，第二章啊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不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里只举了一个罪，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不信神的人对人真的是一点也不尊重，在他们的想法，以东的国王虽然死了，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把他毫无抵抗能力的这个身体把他给烧了，他们以为这样子做对这个以东王就是一个摧毁，是一个羞辱，是一个对方一个极大的侮辱。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现在在中东不是有这个恐怖组织 ISIS 对吗？ ISIS 做了很多的残暴的事情，他们做的一样事情就是他们把伊拉克尼尼微省某首这个城市里面先知约拿的坟墓用炸药给它爆掉，这个发生在2014年7月。他们的罪行跟摩押人是同样的，但是就如同主耶稣说的，人如果没有在神的信心不建立在神的上面，不读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他们会做这些残忍但是是愚蠢的事情。因为将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或许不在了，可是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复活，并不要依靠我们现在的身体。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也许觉得自己长得很美或者很英俊，这些都是可能是事实，但是在神的眼中，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个卑贱的身体，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好，而是说比起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神要给我们那个新的身体来讲呢，那个是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跟那个比，这个身体没有那种荣耀啊。所以先知约拿的坟墓可以被 ISIS 给他爆掉，但是先知约拿将来复活不需要靠他的坟墓，只要主耶稣一句话 就够了。那么最后呢，要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回过去再看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个是最后把圣经给他写成书的时候，那个文士他所写的。我们继续往下翻圣经，继续往下翻，请你翻到第七章。我们要查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从这里要看看先知阿摩斯怎么介绍他自己。翻到了吗？好，阿摩斯对亚玛谢说，亚玛谢是个宗教祭司啊，是个官方派的祭司，我们先不理他。阿摩斯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阿摩斯怎么介绍自己呢？他说，我原来不是先知，我的工作不是传讲神的话，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原文说是儿子。这个西方人很难了解这个，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了解，因为中国话说一日为师怎么样，终身为父啊，以色列人跟我们的想法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先知以利亚要被神接走的时候，他的徒弟以利沙跟着他一步都不放，在那一刹那他要走的时候，以利沙说什么？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什么战车火马。他就说他这个师父呢就像他的父亲。新约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形，保罗称谁是他的儿子？提摩太啊。 OK，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意思呢？阿摩斯说，我不是先知，我也没有进过神学院，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们在座每一位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经过专业的神学训练的，可是神要你在你生活的这个圈子里头有机会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顺服神给你的话，放胆的讲。这就是阿摩斯他的呼召啊。那么这里呢要值得再提的就是说，我是牧人。在阿摩斯书里面，牧人这一个称呼其实在原文里面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第七章这里这个牧人呢，我们如果把它翻译过来，就说我只是个放羊的，就是这样子。那么他说，我也是修剪桑树的。 OK， 修剪果树的目的是什么？让它结果子结得更多，对吧？好，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第一节，提哥亚牧人，这里用的牧人又是另外一个原文的字。我们记得这个地方呢，是最后这个圣经写成书的时候别人写阿摩斯的，他自己称呼自己很谦卑的说，我就是个放羊的。但是这里这个牧人呢，他是讲到他这个牧人当中他有几样专门的特长。第一个，他是一个 breeder， 他在一群羊当中他知道哪几只羊是可以留下来做好的这个传宗接代的， 啊，所以他有这一个这一个 talent。 第二个，他是一个 dealer， 羊是他们的财产，什么羊价值多少，怎么样可以卖到好的价钱，他有这一个，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他虽然自己很谦卑的称呼自己，说我只是个牧羊的，只是放羊的，但是别人来称呼他的时候，把他的价值，把他那种跟一般牧人不同的地方就告诉了我们。但是这个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牧人，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原文的字，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槽场要被爱。这个牧人又是另外一个字，他是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最多的，绝大多数的牧人是这个字。我们读得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这个字。那么他的意思呢，是那个关心爱护引导我们的啊，是我们的pastor， 就是我们教会的 pastor， 应该也是这一个，或者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这一个牧人啊。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学习到，阿摩斯他是个性上的谦卑，但是别人认识到他在神面前真的价值，可是他把牧人这个称呼其实留给别人，留给神啊。那么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要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会讨论到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渴慕的心，都是你赏赐给我们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灵来感动，赐给我们敏感，当我们走偏的时候，让我们立刻察觉，立刻归回。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和我们同在，愿你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星期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